我们一起合掌来礼敬世尊佛陀。南无大萨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萨，南无大萨萨玛萨布达萨，南无大萨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萨。各位尊子，各位法师，各位大德居士们，晚上好。
尊者好。
我们在今天早上开始讲到了阿毗达摩，我们简单的讲了阿毗达摩的来源以及什么叫做阿毗达摩。那我们今天晚上将继续来学习对阿毗达摩的概说。我们在今天会讲到阿毗达摩的特点以及学习阿毗达摩的意义，然后我们再来讲一下概念。现在我们一起来学习阿毗达摩的特点。根据阿毗达摩称为真理的有两种真理，一种是世间上认定的真理，这种称为世俗谛，而另外一种真理呢，是从究竟意义上来说的真理，称为究竟谛，或者又称为圣义谛。世俗谛就是说我们平时大家都共同认定的这样的真理呢，我们称为萨摩地。萨摩地对一些就是世俗的或者说共认的，大家一起认定的。然后呢还有另外一种圣义地呢，就是巴拉玛塔萨迦。萨迦是指真理或者真实的意思，巴拉玛就是最高的，阿塔是意，意思的意，最高的义就是称为圣义或者究竟谛。那佛陀的教法呢，又可以分为两类的教法。第一类呢是称为经教法。经教法是指方便的说法，在巴利里叫做巴利亚叫达玛德什那，它的意思是指通过装饰性或者比喻等等受到装饰的教法。这一种教法是以教导世俗谛为主。另外一种教法呢称为论教法。论教法就是一种直接的说法。那经教法跟论教法它们之间的区别呢，就是经教法会因时因人因地稍微有变通，而论教法呢就是单刀直入，一步到位，他们的区别是这么样。经教法主要是指在经典里面佛陀对不同的众生，对不同根基的人所说的法。佛陀会因为不同听众而调整他所说的法。例如对一个婆罗门，佛陀会用婆罗门的方式来说法。好像婆罗门都有一种宗教的传统，就是要做火供。那佛陀有时候也会借火供来说，在佛陀教法里面也有火，也有供火的，但是佛陀讲到的火呢，并不是指婆罗门教导的火。又有如佛陀在讲经的时候，经常会说很多这样的比喻，会用各种各样的比喻，甚至会讲故事。例如在讲本身的时候，会讲很多的故事，使那些听众听得津津有味。但是在论教法里面呢， 就稍微有不同。论教法里面一般我们讲到的东西，它并没有讲很多的故事，它讲的都是只条理分明的，讲到的都是一步到位，很究竟的意思，很究竟的意义。所以论教法呢，也可以称为非方便的法说。你把你牙牙打骂的意思呢，意思就是直接的或者没有受到装饰的教法，以教导圣义地为主。经教法跟论教法的侧重点不同，在经教法里面，佛陀经常会说到我啊、你啊、他啊、人啊、友情啊、众生啊等等这些概念。这些概念呢，称为世俗的，是由于大家都认定的，大家都认同的。例如佛陀会说，我亦往昔无量劫以前，还是菩萨的时候，那个时候啊，他投身为怎么怎么，例如说投身为一头鹿啊，投身为狮子，或者说投身为国王。佛陀在经教法里面也会使用我，也会使用友情，也会使用类似国王啊、动物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概念。这些概念呢，在我们世俗里面一般所说的话并没有错，但是在阿毗达摩里面，从究竟的意义上来说，有我吗？有人吗？有众生吗？有动物、有国王吗？没有。但是从世俗地上来说，这些都没有错误，因为大家都认定的，例如说有男人、有女人，有出家的人、有在家的人，有导师、有弟子。因为有了这种世俗大家共同认定的，所以佛陀说法它就可以有特别的指向，很容易，然后这个是什么，这个什么，例如说不能够做这个，不能够做那个。还有佛陀讲到的很多的故事比喻啊，某一种人怎么样，例如说有一些愚痴人啊，他又怎么怎么样，然后甚至会讲了一些我们现在听得很好笑的笑话故事。但是在论教法里面呢，佛陀就没有用这些语言的，他讲到的就是好像说我们把一辆汽车拆开来看到的只是一些零件啊，直接看到一些螺丝啊、马达啊、一些座位啊、一些钢体呀、就是这么把它拆的最小的单位，看上去它只是一堆东西。在经教法里面，佛陀会说男人、女人、众生、友情、佛陀、弟子，但是在论教法里面只是讲到名色法而已，或者讲到心所。讲到色法呢，它不会讲到种种的形象，例如说有山河大地、有房子、有地板啊、有墙壁、有门窗，这些在阿毗达摩里面只是分解为究竟的色法，就是地水火风啊、颜色、声香味触，就是这样分，把它分解开来。这种由于是直接的教导，一步到位的分析到事物现象最低的、最小的单位的，这种称为圣义地巴拉玛达达玛，它跟世俗共认的不同。所以说经教法跟论教法他们讨论的范围呢是略有不同，经教法是以讨论世俗地为主，而论教法是讨论圣义地为主。然而虽然如此，其实他们之间也是交互作用的。比如说经教法里面，佛陀也经常会教导要修观。佛陀在经典里面教导修观，他往往已经不会涉及到世俗地的范畴。例如在很有名的无我相经阿那达拉卡达达拉卡那苏当里面，佛陀就教导因观色，无论过去、未来、现在，内的、外的、略的、甚的、粗的、细的、远的、近的，因观一切事，色观他事， 无常苦无我，就观它是非我的，非我，非我的我。观对于受想行识也是这么样，受想行识已经涉及到究竟法的范畴了。又例如说，佛陀在经典里面有时候经常会讲到眼耳鼻识身意色声香味触法，是不是这些也是属于究竟法的范畴？有时候会讲到十八界，眼耳鼻识身意色声香味触法，眼是二识，鼻是十识，身是意识，这些都是属于究竟法的范畴。为什么呢？究竟法跟概念法之间的不同在于，我们不能够对概念法修观，如果对概念法修观，我们观智不能够升起来，但是究竟法才是修观修毗婆舍那与巴舍那的对象。所以佛陀在经典里面有时候也会教导生意地的范畴，就是教导究竟法的范畴，就是教我们去观照五蕴，观照十二处，观照十八界，观照二十二根，观照十二缘起之。这个时候佛陀已经摄入了生意地的范畴。在论点里面也有讲概念法的，在三个部的七部论里面，第四部论称为人事事论，不嘎拉不嘎拉班亚地，不嘎拉就是人，班亚地就是概念，对于人的概念这样的分析，这种论点称为人事事论。这部论里面几乎都是把经教里面有关人的讨论把它摘录下来，然后编成了一部论。在这一部论里面讨论的几乎都是讲某一种人，某一种人，某一种人，这些人都是属于概念的范畴。例如说讲到什么是实解脱，什么是非实解脱，什么是性解脱，什么是随法行，什么是随性行，什么是具解脱，什么是慧解脱，在这一部论里面都有讨论。讨论这些的都是以人来讨论的，一旦讲到了人，它是还是属于概念。那我们在讨论法义的时候呢，我们就也必须得要分清楚什么是世俗地，什么是圣义地。如果把两种地两种真理混淆了，很容易造成混乱。根据上座部佛教的传统，我们学习三藏要用三种方法来学习，一种是律教法 Vinaya Naya， 一种是经教法，一种是论教法，就分别来解释律经论三藏。律教法有律教法的范畴，经教法有经教法的范畴。律教法的范畴就是指它往往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呢，它会有一定的规范。例如说我们讲到的杀生一样，杀生唯有具足了五个条件才构成杀生。哪五个条件呢？第一，对方是生命；第二，明知，就是你已经知道是生命；第三，你有想要对方死的心；第四，你有行动；第五，对方已经死了。唯有构成这五个条件才成为杀生，如果缺少了任何一个条件不构成杀生。例如说在走路的时候已经踩死了一只虫子，由于你没有杀心，所以并不构成杀生。甚至说在开车的时候不小心撞死了一个人，因为你不是故意想要撞死他的嘛，所以这个也不构成杀生。在律教法里面他的判断会有很严格的判断，但是在经教法里面呢，他往往在范围方面呢他又会更广一点。我们不能够用经教法的东西来去衡量律教法的东西。例如说我想在座这些尼师们只要学过律都知道，律它是很注重相的，是不是？例如说有些表白，例如说你接到了一些衣啊，接到了一些衣，然后你就必须得要说尽，没有说尽的话 如果你储存了十天就会放十多，是不是？但是从经教法来说呢，难道这句话真的很重要吗？但从立教法来说，你不这样做，你哪知道你不这样说你就犯戒？但是从经教法上来说呢，反而很注重的是心念。如果我们用经教法去覆盖律教法的话，会出很多问题。如果是用经教法去覆盖律教法，那么很多律都变成一纸空文了，没有用了。律教法有律教法的规范，它就是要这么样做啊，你就必须得这样做；要这么样说，就必须得这样说。有时候你不能够说哦，我的心念正呢，我的律就可以不用持，不是这么样的，因为这是属于律教法的范围。经教法有经教法的范围，经教法是很注重的是心念，心念的维持，心念的保护。例如说我们讲到的啊，波罗提木茶，这个是属于律教法的范畴，但是根律仪是属于经教法的范畴。我们要防护六根，眼耳鼻舌身意，这是属于经教法的范畴。讲到了要少欲知足，这些也是经教法的范围。那经教法跟论教法之间，他们又有不同。经教法之间还会涉及到某一方面的概念法，但是论教法呢，就已经完全涉及到属于属于究竟法的范围了。从论教法里面讲，几乎没有所谓的犯戒不犯戒，只有讲你的当时的心念是善心还是不善心，你的心路过程是怎么样产生的，也没有所谓的啊，因为你拿了这个钵，这个钵储存了十天犯戒，你这些衣储存了犯戒，也没有讲到你在非食你吃了就犯戒。在论教法里没有讲到，因为这个属于律教的范围。在论教法里面呢，只有讲是一对名色法，这一对名色法跟外在的一对所缘啊，他们之间的关系，讲到的是这些。在论教法里面已经把很多的对象已经进行了分析了、分解了，已经不会再像律教法那样有很多种条件组合，然后呢，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你违业了这样的话，你就犯了戒。在论教法里面，它有更高级的传授。因此，如果我们在学习佛法的时候，在研究经教的时候，我们要分清什么是律教法，什么是经教法，什么是论教法。唯有我们分清楚的，在学习当中我们就很清晰，不会混淆。要不然的话，如果我们是用经教法跟律教法去覆盖律教法的话，那甚至会影响到我们戒行的清净。而又如果是用论教法去代替律教法的话，那么我们很难持戒。例如说你说佛教说到的是不能够杀生啊，不要去偷盗啊，但你可以这样说，在究竟意义上来说，有所谓的生命吗？有所谓的杀，有所谓的被杀吗？有所谓杀的这种动作吗？从论教法里面没有，论教法只是一堆名色，那是一堆名色，杀的动作只是身表而已。但是如果你用律教法或用论教法去覆盖律教法，你就会发现就会造成世间的混乱。律教法是规范我们的言行，规范我们的戒行，而经教法呢是约束我们的心，防护我们的心，而论教法呢，它已经涉入了高度智慧的范畴，就是修观的范畴，而论教法呢，直接就可以使我们在学习之后再去实践，最后导向断除烦恼。在高级观智的时候，我们离不开论教法，在高级观智的时候，已经没有所谓的人，没有所谓的男人女人，他已经是看到的都是属于究竟法的范畴了。所以在学习当中，我们只要分析，我们会发现其实佛陀的教法是很清晰的，而且呢，只要我们把它分门别类啊，在学习的时候就不会越学越混乱了，会越学越清楚。那阿毗达摩有我们必须得要分清这两种特点， 这两种基本的特点。然后呢，我们再看阿毗达摩的特点。阿毗达摩到底有什么样的特点呢？首先，阿毗达摩能够系统的分别诸法。阿毗达摩将诸法进行分门别类，他把经藏里面佛陀所说的错综复杂的诸法很有系统的统合起来，条理很清晰。如果我们在学习经教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到佛陀在这部经典里讲的是这样的方法，而在那部经典里面讲的是那样的方法，而且在这部经典里面讲的方法跟那部经典讲的方法似乎有点不同，其实只是侧重点的不同而已。但是在论教法里面，他就把这些很复杂的东西条理分明的把它整理出来。我们可以说学习阿毗达摩是学习佛法，掌握佛法心要的钥匙。我敢这样跟大家说啊，你们相不相信暂时先放到一边啊。我想跟大家这样保证，只要大家能够把这个阿毗达摩的课程从头到尾很认真的听，而且把它消化，而且把它掌握，那在你学完了这个课程之后呢，你可以把握好佛陀教法的很根本的道理的。你有了阿毗达摩的知识，然后你再去看各种各样的经典，你会发现的经典不再难懂，而且你会更详细的理解到佛陀说法的他的心要里面去，而不会给一些表面的文字所迷惑。大家如果不相信，先对这句话保留，然后等你学完整个阿毗达摩课程之后，你自己来判断，也许会更好。阿毗达摩的第二个特点是把一切法分至最基本的单位。例如说我们说到的这一堆的身体啊，在概念法上来说，哦，我是男人啊，你是女人啊，我是出家人，你是在家人啊，这些是在平时我们说话当中啊，我们的理解当中并没有错，是不是？但是在阿毗达摩里面呢，如果你在说你这个是人，那个是人，这个属于概念法的范围。如果你坚信有所谓的人，那一切属于邪见了，就是阿毗达摩的范围。在经教法里面呢，会这么样分析身体，他会把身体分为32个部分，例如分为头发、体毛、指甲、牙齿、皮肤、肌肉、筋腱、骨髓、肾、心脏、肝脏、鼻脏、肋膜、肺、肠间膜、胃中物、粪便、脑、胆痰、脓、血汗、脂肪、泪膏、唾液、鼻涕、关节、滑液、尿，会分为这32个部分，这是经教法里面分的。这种分法呢，可以指导我们修定，但是在阿毗达摩里面，他连这32个部分都在继续分，分为没有所谓的头发，连头发都不成立，没有所谓的皮骨肉，这些都不成立。对于这个身体上来说呢，佛陀首先在阿毗达摩里把它分为五蕴，或者说再把它分为两堆，一堆是色法，一堆是名法。色法里面只是分来分去只是27种色，如果男的有男性根，女的有女性根。如果是对于现在看到的这些没有生命的物质，那只是8种色法，就是地水火风色香味食宿，只是这8种而已。但是在世俗上它构成的千变万化，例如说讲到佛像啊、桌子啊、这个麦克风啊、冷气机啊、风扇啊、电灯啊，构成的千变万化，但是在阿毗达摩里面分为所有这些外在的东西只是9样东西，也就是刚才所说的8种，再加上声音，只是这样而已。所以阿毗达摩是把它分为这么样。而对于我们的心念呢，在平时一般的表达上来说也很多，例如说啊，我很伤心啊，我很生气 啊，我很高兴，我很快乐，我很愉悦，我在想啊，我在看啊，我在回忆啊，我在计划，是不是？但是在阿毗达摩里面又把这些心的过程把它分为只是六门心的过程，就是眼门心的过程、耳门、鼻门、舌门、身门跟意门心的过程。而这些心的过程它都有一定规律在运作，在生灭着。在每一个心路过程里面的一个心识刹那又在继续在分，例如说善心是属于月际自相应的善心，又有34个名法，那34个名法的心，然后触受想思意尽心周意命根啊，它又可以分为这很多。所以阿毗达摩呢就把一切的法，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物质现象事物，把它分解到最小的单位。那个时候已经不再凝聚着一些这样的形那样的形，这个是阿毗达摩的第二个特点。阿毗达摩的第三个特点是整理诸经中的各种佛学的名词。在经典当中，佛陀会根据不同人不同的根基，或者在不同的地方会用不同的语句语词或者意思来表达同样的一个他想要表达的东西。我们讲到的智慧在经典里面我们发现了很多种名词来表达智慧，例如说智尼那是智，班亚是慧，三玛迪提是正见。当讲到责法觉知，他妈比较呀，这个是责法，又讲到了 Vipassana Jnana， 这个是观智，或者我们又在讲到修观的观，这个也是属于观智。在37菩提分里面的慧根慧力也是属于慧，但这些在阿毗达摩里面呢都叫做阿摩哈，叫做无痴，或者叫做慧根般因德呀。阿毗达摩里面指的是这个，但是在经教法里面有各种各样的解释方法，例如就讲到闻所成慧、思所成慧、修所成慧，对苦的智、对苦集的智、对苦灭的智、对导致苦灭之道圣地的智。又讲到了无碍解，例如说法无碍解、词无碍解、意无碍解、变无碍解，这四无碍解其实都是指智慧的智一个。那在阿毗达摩里面，他就不会去管那么多样的表达方式，在阿毗达摩就用一种很精准的方式把它进行整理，然后呢进行概括。这是阿毗达摩的第三个特点。阿毗达摩的第四个特点呢是用24缘来统摄一切的法。在阿毗达摩里面最后一部论称为发趣论，发趣论列出了24缘，就是讲到因缘、所缘、缘增上缘、无间缘、等无间缘、寄生缘、相互缘、依止缘、轻依止缘等等这些，一共有24缘。这里讲到的缘其实就是讲到的条件。根据佛陀的教法，任何的一个事物、一个东西，它的产生跟存在必定会跟周边的、周遭的其他的法会有关系，会有连结。但是他们的关系跟连结是怎么样的呢？一种法跟周遭的其他法的连结，或者说一种法之所以有才会有另外一种法，他们之间的那些关系呢，在阿毗达摩里面整理为24种关系。所以这里的缘其实就是24种关系。因为在阿毗达摩里面前面的几部论，它主要讨论的是究竟法的范畴，究竟法的范畴就是用分析法啊，把这些法分到很细，分到很细。但是呢，就好像说，你把人家的一辆很高贵的车把它拆了之后，你不会把它再组合起来，那你修车有什么用？是不是？ 阿毗达摩就是这样，他把前面那些就是分解法、分析法，把诸法分为最小单位，然后他才用组织法把所有这些究竟法，包括民法、社法，把它再串起来，把它再进行组织、统合、综合、归纳，然后找出每一个法跟每一个法之间的互相关系。这个就是二十四言。如果讲到二十四言的话呢，它已经是可以说在上座部佛教当中已经很高深、很深奥的教授的。一个人如果对于阿毗达摩的基本的概念都没有，你听二十四言啊，那就是越听越糊涂。那这是阿毗达摩的第四个特点。在阿毗达摩里面呢，就把一切的法分为四类，这四类称为四种究竟法。分析诸法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这种原则就是把一切的法分为四类。哪四类呢？第一种是心法，第二种是心所法，第三种是色法，第四种是涅槃。心法就是我们讲到的能够认知、能够视知的，称为心。而心所呢 ，jhetasika 呢，是指它的意思是属于心的。jhetas 再加 ika， 所以 jhetasika， 或者理解为伴随着心的。因为根据阿毗达摩，任何的一个心升起在执行认知对象的同时，必定伴随着若干个心理作用一起执行认知的作用。心不会单独产生，它必定跟着心所一起升起的。所以我们理解心就好像一个国王，然后心所就好像是国王的大臣。心为主，而心所呢是一起执行作用的。然而心跟心所呢，我们都可理解是心对于对象所产生的作用，或者我们说到的所谓的心理作用。但这里心理作用就是心执行的各种各样的作用。心跟心所两种又合称为民法。那么民法是什么意思呢？这里的民法并不是我们叫名称的民，民法它的意思就是那门的阿拉玛那那门的那嘛，就是它能够导向或者说面向，能够朝向对象，朝向所言，就是朝向我们所认知的对象，这个称为名。所以名是从巴利那嘛来的。第三种是色法卢巴，这里的色我们也不要把它理解成是颜色的色，或者说女色的色，而不是这里的色。这里的色是指我们讲到的色法。如果用一个更简单的来理解呢，就是色法我们是平时所说到的物质现象，物质现象称为色法。但是呢，物质现象是比较粗的说法，色法是已经涉及到究竟法的范畴了。同样我们讲到平时讲到的心，在阿毗达摩里面就叫做民法。那第四种呢是称为涅槃，涅槃是又称为无为法。其中前面的心、心所跟色法属于有为法。为什么称为有为法呢？这里的有个字叫做桑卡达达玛，因为无论是心也好、心所也好、色法也好，它都有共同的特点，就是诸缘和合，是不是？因为诸缘和合而生，所以称为有为法，或者又称为缘生法。又由于无论心、心所跟色法都有的共同的特点是具有生灭相。因为根据佛陀的教导，只要有存在的东西，必定会有它产生的那一刹那，是不是？ 而只要有产生，必定结果是什么？走向灭尽。所以佛陀也说过，入欲死生子不灭，此不可得，这个是不可能啊，无有是事，生子必有灭，会合必有离，这是一切诸法一切有为法的共同的特点。因为具有生灭相，也就是说这些都是存在之物，有存在就会有发生，有产生的那一刹那，而产生跟存在必须得有种种的缘资助，一旦某一种缘离去了，或者某一种缘已经失败了，或者说这些缘已经离散了，结果这一种法就灭去了。而在究竟的角度上来说，无论是心法、心所法或事法，都是刹那刹那生灭的，不会有一刻的停住，一刻的停留，所以是有为法。但除了这三种有为法之外呢，还有另外一种是无为法涅槃。涅槃呢，涅槃又称为无为法，是由于它并非因缘造作的，它不能够又说有生或者有灭的，已经离了生灭相的涅槃是非因缘造作之法，它是不依赖任何的条件产生跟存在的。同时无为法只有一种，称为涅槃。那我们先抛开涅槃不讲，我们先讲其实阿毗达摩最主要讨论的是前面三种法，心法、心所法跟色法。那我们再换一句话来说啊，用我们现在更好理解的话来说，我们学习阿毗达摩不外乎是学习我们所说到的身心现象，或者说学习就是学习物质现象跟心理现象，可不可以这样说？大家认同吗？那我又在问大家啊，我们所处的这个世间，这个世界万变不离其中，只有两种现象，一种是物质现象，一种是心理现象，或者说真精神现象，或者称为意识现象，是不是？大家能不能记住第三种现象呢？非物质非心的有没有啊？我们这个世间，我们平时所碰触所接触的，除了物质现象跟心理现象，还有其他现象吗？有没有？有的请说出来，我很想知道。有没有？没有啊。对，物质现象佛陀在阿毗达摩里面更精准的称为色法，精神现象或者心理现象佛陀在阿毗达摩里面更精准称为名法。也就是说我们学习阿毗达摩离不开这个身心，离不开以人以生命为本，离开了生命，佛法是一纸空谈，是不是？我们说要解脱、哦、要修行乃至要成佛，其实都是一堆名色法而已，是不是？讲到的要度众生啊，要解脱烦恼，其实都是在自己范畴里面。那我现在在问大家，大家学习阿毗达摩是讲那些不着边际的东西，还是讲那些我们切身能够感受到的问题呢？对对，是。也就是说我们学习阿毗达摩，通过阿毗达摩我们更加透彻清楚地了解我们的自身，同时也了解世间。那这是阿毗达摩对一切法的分类方法。然后我们再看一看我们为什么要学习阿毗达摩，学习阿毗达摩有什么样的意义。首先我们说学习阿毗达摩可以系统地了解佛陀的教法，因为阿毗达摩非常系统地组合分析跟整理佛陀的教法，学习阿毗达摩就可以达到完整系统地了解佛陀的教法这样的意义。那有一些 学佛学了好几十年的老修行老居士或者老法师，他们都会觉得说啊，佛法界确实是很高深的、啊、而且有时候学了很多年十几年几十年，他都还感觉到还摸不着头路。但是我们也可以这样说，虽然解脱断烦恼没有速成班，但是佛法有个速成班。佛法的速成班就是我们现在这个阿毗达摩的课程，我们可以把它叫成是速成班。你可以通过只是学习阿毗达摩，学习一个课程，然后你就可以把握佛陀教法的整体。而且呢，当你学习阿毗达摩之后呢，你不会被在经典里面讲的那些名相搞得很混淆很混淆，你也会变得很清楚。为什么呢？因为你可以很系统的了解佛陀的教法。第二呢，佛陀讲到的阿毗达摩超越一切世间的学科。那有的人可能会说，哇，你那么狂妄自大啊，你既然自我抬高自己，讲到超越一切世间的学科。但是先把这些怀疑把它放到一边，我们先真的去学习阿毗达摩。当我们学了阿毗达摩之后，会发现到佛陀教法确实很殊胜，它超越了一切世间的学科。例如说现在的科学发展出有一种称为濒死经验学的。濒死经验学就是讲到有些人死了之后，他会看到一些影像，会看到一些景象啊，在临终之前他会有一些例如说看到他医生的那些景象啊，好像放电一样放出来，或者说他又会看到一些已经去世了的人啊等等这些种种的景象。因为现在在医学上他发现这样的例子太多，要是把它收集起来再把它进行总结，发现到基本上都是那些在医学上称为假死的，就是说在医学上用医学的标准判断这个人已经死了，但是过了几个小时或者说一两天最后都又复活起来，这种在医学上称为假死。然后他发现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好像都在医学上判断死亡之后都会有一定的经历，一样的经验。这种经验呢，在这些临床的病人复活了之后又描述出来，称为濒死经验学，或者称为临终经验学。而这种临终经验学呢，已经挑战了传统的医学跟科学，也就是现在很多的人去研究是不是还有后世，是不是人在死了之后会有各种各样不同的体验，或者人临终的时候他可以体验到各种各样的不同的现象。但是我们学的阿毗达摩，这些答案早已经有了，我们不用去看那些找那些依据啊，去证明说很多用很多几千个例子啊，世界各地的东方的西方的中国的中国大陆的台湾的或者说美国英国的，我们不用去找啊，我们去看阿毗达摩讲的死生的过程已经很清楚了。又比如说讲到基因啊，基因也许发现在上百年的事情啊，也许没有一百年，特别是在最近的二十多年，基因的工程或者说基因这门学科呢，已经得到了很大的突破。基因有一个特点，就是说他会发现到我们每个人的基因不同，但是呢人跟人的基因，或者人跟甚至跟大猩猩的基因，他们的结构的差别只是90%几而已，他们没有很大的差别。但即使是那么一点点的差别，每一个人的基因都不尽相同，它的排列方式不同，而排列方式不同就形成了每个人千差万别。根据基因学科发现到，有一些基因的排列方式决定这个人容易得什么病，有一个人有某些人的基因决定他这个人很短命， 有些人的基因决定这些人很长命、很长寿，有些基因排列显示这个人很健康。这些在于古代那里，人们都说：“哎，这个是迷信，这个是命啊。”或者说，这个他们把这些东西当成是命运来解释。然后到了近代，有一步了解，就是说这些是迷信。但是呢，现在科学发现到，其实我们很多医生人的基本的那些大的走向啊，在基因里面可以呈现出来。而无论基因发展到多么发达，其实如果你学了阿毗达摩，你也会很清楚，所谓的基因无非是阿毗达摩里面讲到的业生色而已。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身体是属于业生身，业生身是由于我们过去所造的业带来的，而我们过去所造的业，在我们今生投生那一刹那，已经决定我们今生这一堆五蕴、这一堆色法它的大的走向了。而且呢，业生色是不可能改变的，它会在一生当中会影响我们的一生一辈子。我们能够改变的就是其他的那些业，能改变未来的业，但是结生的时候的业，一生人不能改变。比如说你长得很丑啊，你无论你如何化妆啊，你其实你都还是那样的形状在那里。如果你是那么矮的，你要怎么去撑你都撑不高啊，是不是啊？所以这些东西就是说，很多是业生是已经决定我们的一辈子。在医学里面叫做基因。如果我们学了阿毗达摩之后呢，我们再去看哦，原来啊是这么样的。只要我们能够用阿毗达摩的眼光去分析它啊，很多东西其实还是它是。我们可以说世间的学科在某一方面在补充解释佛法而已。例如说讲到心理啊，无论现在西方的心理学研究的多么发达，我们都可以说它只要它没有从心的本质去研究，它都超不出佛陀讲的法那种范畴，它都没有超越阿毗达摩的范畴。这个等我们在讲到心路过程的时候，大家就可以明白。那讲到超越呢，并不是说我们佛陀的教法啊很早已经比这些世俗的科学发现的更早，并不是这样的意思。这里的超越是指我们会这么样来想想啊，我们可以这样来想想，世俗的学科讲来讲去基本上都是在现象上下功夫，是不是？例如讲到物质啊，他把物质分析得很细，但是有没有一个科学家或者说什么医学家或者物理学家研究啊研究，最后把所有的烦恼断除啊有没有？但是如果我们学阿毗达摩，我们的目的不是为了只是认知这些物质的现象，不是为了认知这个世界，我们认知这个世界是为了超越，这是佛陀教法高人一着的地方。阿毗达摩是解脱学，如果学阿毗达摩不可能解脱，跟解脱无关，那么阿毗达摩是废话，阿毗达摩是没有用的东西。因为佛陀教导的法是最终要导向解脱、导向灭苦、导向断烦恼的。我们学的阿毗达摩，我们可以更了解自己的身心，可以更了解烦恼是怎么样产生的，要用通过如何的方法来断除烦恼的，这个是阿毗达摩所教导的目的，而不是让我们认知自一个身心而学习，不是让我们更加清楚世间而学习。如果我们只是为了清楚这个世间的学习，那么我们的心还是一直向外的。如果我们的心向外而不去向内关照自己的身心，不去透彻的关照内在外在三世的名色法的话，不可能解脱。因为我们的心一直都是着于所缘，你把物质研究得那么透彻啊，你只是增长一些知识而已，你的智慧不会增长。阿毗达摩是要长智慧的，特别是 帮助我们提升观智的方法。所以我们可以说阿毗达摩是解脱学，以解脱为目标，而不是世间的学科，这是阿毗达摩超越一切学科之处。第三是学习阿毗达摩可以明辨善恶是非以正邪。当我们学习的阿毗达摩之后呢，我们可以很清楚哪些人说的是对的，哪些人说的是错的。例如说现在在我想在台湾也是有很多的宗教啊，不同的宗教，这些宗教呢有些是属于传统的佛陀的教导啊，但是有一些呢它只是打着佛陀的旗号的护法外道。比如说他把很多各种各样的宗教杂糅在一起啊，然后又说自己如何的高。如果我们学的阿毗达摩之后呢，我们会很清楚阿毗达摩是一副照妖镜。你如果你是堂堂正正的，你照下去还是你啊。如果你是一个妖魔，无论你怎么化妆，你在这个照妖镜里面你呈现啊，你就面目狰狞了。至于说如何去分辨是非善恶正邪呢，我们在学习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体会，就是讲到业果法则的时候，我会发现到哦，现在很多的业果法则他们也讲业，但是会有错误，好像很多的外道一样，他们也有业的观念，他们也有轮回的观念，但是他们在讲到业跟讲到轮回的时候，他们就会把它归结为灵魂。如果我们学到阿毗达摩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其实用阿毗达摩来看呢，根本没有所谓的灵魂的，没有所谓的我的。这个我们可以通过阿毗达摩的学习去了解去掌握。第四个作用呢，就是在生活当中的应用，不一定是修行，在生活当中我们学的阿毗达摩之后，我们也可以很快的见效和应用的，那就是去除诸恶培植善法。学习阿毗达摩不仅仅对于修行有帮助，对我们平时的生活，对培育善法也很有帮助。例如我们讲到阿毗达摩，讲到善心的时候有八大善心，讲到八大善心的时候，我们一旦学了这八大善心，立刻我们就可以用，我们就知道同样我们做一样事情，我们如何把我们所做的事情发挥到最好的效果。我们同样是做一件善事，怎么样的善事是最强的，什么样的做的善事它带来的果报是会更强的，这个呢在阿毗达摩里面，如果我们想讲到心法的时候就会很清晰很清楚。又例如说我们在讲到阿毗达摩的心所的部分，有一个叫作意心所，作意心所有一种心所称为作意心所的分为两种，一种是如理作意，一种是不如理作意。作意心所可以说就好像一个人开车的方向盘，你把方向盘摆左，车就往左转；你把方向盘摆右，车就往右转。这个就是作意的作用。当我们学习了作意之后呢，我们应用在生活上，那我们就可以知道哦，我们的心念是怎么样的，是我们可以控制的，我们是可以掌握自己的心念的。例如说遇到好的东西啊，你不如理作意就会升起贪，如果你升起的如理作意，那么你升起的善心，你就会很好的善用这种好的东西。又例如说你遇到不好的事情，例如说你碰到一个你不喜欢的人，那不如理作意的话，你就会生气嗔，就会讨厌他，跟他作对啊，以牙还牙，以毒攻毒。但是当你如理作意之后，你反而你会生气的是一句哦，现在他这样啊对我啊，我对他生气慈心啊，对他生气悲心啊，或者思维业果的法则，那并且本来 不好的，你的遭遇是不好的，你通过如理作意，反而你身体的善心，你可以借这一个对象成为你的逆缘而培植你的善法。如理作意跟不如理作意，我们可以叫做一念之差啊，其实就是在于作意这个心中。这个呢，就是即使你没有去修行，你在平时日常生活当中都可以应用到。解阿毗达摩，我们就要掌握这一点，要直接去应用，乃至到你去做工啊，你开店做生意啊，或者说去教书等等，都可以用。第五个特点呢是培意观之，究竟灭苦。因为阿毗达摩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断除一切烦恼。那要如何断除烦恼呢？我们必须得提升智慧，唯有智慧才能断烦恼。烦恼不是通过持戒而断除，不是通过礼拜而断除，不是通过念经念咒而断除，也不是通过修定而断除。无论你的定境达到那么深，你的持戒持得那么清净，你没有观智，你不可能断烦恼。那通过什么断除烦恼？通过慧，智慧，唯有智慧才能断烦恼。那什么样的智慧才能断烦恼呢？道智，圣道智才能断烦恼。但是要培育圣道智，必须得有观智。什么是观智呢？观智就是观照诸行法无常苦无我的智慧。正如在无碍解道的注里面讲到的，阿弥迦帝哇塞哇塞那尼比提那阿伽雷那巴萨帝比巴萨那，就是用无常苦无我等种种形象去观照诸行法，这种称为观。而通过观照诸行法的无常苦无我的本质，培育起来的智慧称为观智。那我们就讲到阿毗达摩所分析的、所研究的、所讨论的，就是诸行法。例如说啊，如果你要当兵，你去当兵，然后呢，你的上司、你的上头就给你枪，但是给你枪，他并不教你怎么去认敌人啊，你就乱乱的开枪，可以吗？不行啊，对。如果我们要修观，我们修观，我们都不知道我们观照的是什么，那你的智慧是什么？你智慧是空的智慧，是不是？甚至可以是狂慧，自以为了不起的慧，因为你的慧没有目标。我们讲到的慧是为了断烦恼的，这样的慧，那么断烦恼，我们观照就必须得要有个针对性，好像。如果你是做警察，你要叫你抓贼，你先要认贼，你才能够抓贼，是不是啊？你不知道贼，你乱乱抓，抓了一大堆人，别人才告你呢，是不是？同样的，我们如果是要修行，要修观，我们先要知道我们观照的是什么。有些人不懂得修行，他们观照都在概念法上下功夫啊，比如说观人无我观，没有男人，没有女人，观一辈子。真正的观智都还没有培育起来，为什么呢？因为没有看到究竟法。因为观智的目标必须得是究竟法，而阿毗达摩正是分析究竟法的。唯有我们见到了究竟法，破除了种种秘籍之后，我们见到了究竟法，这样来观，这个才是我们观智的目标。也就是说，其实阿毗达摩所讲的就是先让我们了解这个世间，了解身心，之后再把世间跟身心现象分析到究竟法的范畴，然后再对究竟法开刀去观它的无常苦我。这个是我们学阿毗达摩的最终的目的，而最终的目的是就是为了通过观智而断除烦恼，究竟灭苦。那我们讲到了 阿毗达摩之后呢，我们现在再稍微来做一个小结，就是讲到的刚才讲到了论教法，也讲到了经教法，也讲到了律教法。其实律经论呢是佛陀教法的三藏，这为三藏。三藏就是律藏、经藏、论藏，它分别是对应禅修方面的三学的。律藏是指导持戒的，我们称为真上戒学。而经藏呢，是特别是有利益或者特别想以百亿定力的跟护心的，我们称为真上心戒。而论藏呢，是侧重于修观的，我们称为真上慧学。所以在禅修上呢，律藏是侧重在持戒，经藏是侧重在修止，论藏是侧重在修观。那换而言之，就是我们如果学习了三藏之后呢，我们还要继续来培育三学。三学就是戒定慧三学，培育了三学之后呢，我们还要应用在就是在我们说到禅修上呢，就是必须在戒清净的基础上修习止观。这样的话呢，那么三学与三藏的关系呢就很明确了。那现在我们讲了阿毗达摩的概述，就讲到这里。那我们下面呢再简单的讲一下概念法。我们可以说概念法呢，就是我们平时所看到的，我们平时所形成的这些概念法，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经常会碰到的。那什么是概念法呢？概念法巴利叫做班亚蒂，又可以翻译成施事或者翻译成假名。概念法属于世俗地的范畴，但是在圣义地里面概念法是不存在的。概念法却可以给作为究竟法的影像给我们所认知。概念法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意义概念，一种是名字概念。意义概念的意思就是指通过概念所表达的意义，名字概念呢是指表达这种意思的名字或者名称。例如说我们说到的剃光头、穿袈裟、过着独身无家放行生活的人，称为出家人或者称为沙门，佛教的沙门。那这一堆描述，我们说的披剃，就是剃染的披衣、剃头过放行生活的，称为出家人，称为沙门。而这一堆描述呢是意义概念，而沙门或者出家人是名字概念，就是这么样。那如果再继续再分呢，意义概念又可以分为六类。一种是形状的概念，形状的概念就讲到了，例如说方啊、圆啊、长短、高矮，乃至讲到的大海呀、山啊、树木等等，这些都是属于形状的概念。第二是组合的概念，例如讲到房屋啊，讲到汽车啊、村庄啊、门啊、窗啊，这些都是由在某一个空间上组成的，称为组合概念。例如说我们讲到了这一栋楼，这栋楼其实只是由于一定的墙啊，再加上门窗，再加上顶，这样的限定的一个范围，是不是这个空间的范围？而这个范围呢，我们讲到的都墙啊、梁柱啊里面的陈设啊，例如说桌、凳子啊等等，就形成我们所说到的这一个法藏讲堂，或者说上座部佛教学院啊。所以这样的话，就由若干个组成部分组成的，称为组合的概念。所以我们有了这个是这间房间、这栋楼的概念。 就比如说我们讲到的城市，城市它也是有若干的房屋啊、道路啊、公园啊、树木啊、政府机构啊等等组成，我们称为城市。所以城市也是组合的概念。第三是方向的概念。方向的概念，例如我们说前面啊、后面啊、左边、右边啊、东南西北啊，这些都是概念。概念往往是可以变的啊。比如说现在我说啊，你们坐在我的前面，是不是？但是如果我又走到那边呢，那我就变成在你们的后面了，是不是？所以这我们说到的概念呢，往往它有一定的假设。现在对于你来说呢，它是你的东边，如果你说坐在这边呢，又变成了西边了，是不是？所以我们如果一旦移了位置，那么东南西北前后左右已经就变了。这是方向的概念。还有另外呢是时间的概念。时间的概念我们讲到了今天啊、早上啊、一个月啊、一秒钟啊、一个小时啊、明年啊、一百年、一个世纪等，这些是时间的概念。概念也是可以变的，例如我们讲到的一天啊，一天中国古代的人呢啊，就他就把一天分为十二个时辰。在古印度呢，又把一天分为六十，叫做昼夜六十。那现在呢，我们把一天分为多少个小时？分成二十四个小时啊，对。所以呢，啊，我们讲到的一个时刻或者一个时辰或者一天，其实还是可以通过概念不同的分的。好像古代缅甸一样，它对时间的分法它又不同，又不同。所以呢，就时间的概念也是具有变动性的。我们说到的现在3月1号啊，三月一号对于3月2号来说是，那我们说到今天是昨天，是不是？那3月2号对今天来说是属于明天。那一旦呢，时间一过了，到了3月2号，那么今天就变成了昨天了。然后再过了变成后天了。如果明年的3月1号就叫做去年了。所以时间的概念呢，是我们认定的，我们给它一个名字，或者说它在我们的意识当中形成的一个影像，这就称为概念。但是如果你一定要拿出时间说，哎，你说时间，你把今天拿给我看啊，你拿不出给我看，我不相信这个叫今天，我不相信这个叫一个小时，可以吗？拿得出来吗？拿不出来。对，就是只是一个概念，只是一个影像。第五是空间的概念。空间的概念就例如说讲到的空间啊，讲到的山洞啊、岩野啊，讲到的楼下啊、楼上啊，这些是属于空间的概念。第六呢是相的概念。相的概念就是特指修行所得的概念。例如我们讲到的修行入出习念啊，修行入出习念，我们专注的呼吸，呼吸是什么？呼吸也是概念。当我们持续的专注呼吸之后呢，会在这边形成了有光。那我们在专注这里的光，当光出现这边，我们称为什么？称为相。这对相是属于概念法，它不是究竟法。这只是我们心的影像投射在这边。我们说的相，这对相也可以说是一种标记。Nimitta 的意思是标记，什么的标记？定力提升的标记。那我们也可以说概念其实还是属于修定的范畴，因为修定其中有一个是属于涉及到概念的，就是相。我们可以通过专注由修定产生的相这种概念而证得成啊。例如我们在修遍禅的时候，专注红色的概念，专注黄色的概念，也可以证得禅的。专注地的概念，专注水的、火的、风的概念，也可以证得禅的。但是如果我们去注意地作为究竟法的地，我们不能证得禅的，就是这么的意思。这个我们在讲了四大之后，我们还会继续再讲。那第二 类概念称为名字的概念。名字的概念又可以分为六种，一种呢是真实的概念，真实的概念例如说我们讲到的红色啊、黄色啊、蓝色啊、白色啊，这些是属于真实的概念。另外一种是不真实的概念，不真实概念例如我们讲到的男人啊、女人啊、学校啊、公司啊等等，这些是不真实的概念。为什么？因为它是并不拥有自信的。第三是真实的不真实概念，例如说我们说很有智慧的人，那智慧属于一种心所，这个是真实的概念，人呢是不真实的概念。第四呢，不真实的真实的概念，例如说女人的声音，女人在究竟意象并不存在，是不真实的，但是声音是属于一种究竟法，所以这是不真实的真实的概念。第四是真实的真实概念，例如说眼视，眼是一种真实的，视也是一种真实的。还有第六种是不真实的不真实概念，例如说台湾人，台湾是一个组合的概念，人也是一个概念，或者说大陆人或者说新加坡人、马来西亚人、洋人，这些都是属于不真实的不真实概念。大家呢，我们学习这些概念呢，我们只是知道大概就可以。也就是说，我们要明白，在修观的时候，在修行的时候，我们不要给这些概念迷惑迷住就可以。对于自己说，你一定要记得什么是真实概念，什么是不真实概念，其实这个并不重要，我们大概知道就可以。那概念是怎么样产生的呢？概念在究竟意义上来说是不存在的，但是它却可以作为究竟法的影像被人们所认知。概念只是世俗地，之所以称为概念，是因为它们被人们以各种方式推理、想象、表达以及认识。例如说我们讲到今天3月1号2009年3月1号大家在台南县归仁乡的向州佛学院法藏讲堂向州佛教学院里面写阿毗达摩那么这样的话，它已经涉及到了什么概念？时间的概念、空间的概念，是不是？时间的概念就是2009年3月1号，这个只是时间的概念。然后空间的概念呢，然后就是说在这个地方学习，或者说组合的概念。概念跟概念之间，如果一旦这种概念被我们表达之后呢，我们的心里就会形成一种影像，然后我们依照这个概念去，那就知道，例如大家知道这边来了就来到这里，就不会找错地方。所以概念呢，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当中，我们必须得要依靠概念。那概念的产生其实就是是心路过程，在听到声音之后，通过随之而升起的意门心路过程所领受的概念来了知它的意义。不过由于概念它有一定的可变性，所以我们可以用各种不同的名称、不同的意义来表达概念。而且概念呢，也是因为各种不同的人的理解、推理、想象和各有不同。例如我们讲到的人人一样同样表达概念是人，在国语里面叫做人在台语叫狼，在广东话叫做羊在西洋里面叫做 man 或者叫做 human， 在巴黎里面叫做 manusa，在梵语里面叫做 Manusia， 而在客家话叫做您。所以呢，就同样的一个人，那么各种不同的语言例如在缅语叫做鲁所以同样的一个词、一个概念，不同的语言它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那只要是那一个圈子里面他们共同认定，他们就知道这个是表达什么。比如说现在我听不懂台湾话我听到你们在讲什么我都不懂 但是你们听的可能会听得津津有味，为什么呢？因为你们在这个概念当中，你们有一个共同的认知。用例如说，那些缅甸人他们在讲的时候呢，啊，你们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但是你听得懂了，你进入的那种范畴之后呢，你就知道，在这些概念当中，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认定的东西，然后他们就讲得津津有味。而概念呢，是会随着不同的人和不同的地方，它的表达方式也不同。我们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呢，概念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很好的东西，但是概念也可以造成我们很多的痛苦。我们可以这么样说，我们所有的烦恼都是因为概念而来的，不知道大家认不认同。例如说，你们经常苦苦追求的钱呢，钱是不是概念？钱是，你在分析钱其实是一张纸啊，一张纸在有某一种颜色的油墨印在上面啊，然后你就认为这个是钱啊，就是1000块还是1万块。或者说很多人的概念当中，他的财富他根本对他来说只是一串数字而已，真正多少钱他也没看过，他只是从账单里面啊和他的下属报告，他说啊这个月收入多少，今年收入多少，但具体是多少他自己从来没有看过那些钱，他也没有到银行里面啊你把我的那些钱全部变成那些钱来看，没有这样做，是不是？但是他认为自己很有钱，只是一个概念而已，只是一些数字的概念，他拥有了多少位数的财产。又比如说啊，你喜欢一个人啊，或者那个人啊感觉他很英俊啊，那你爱着他死去活来，那个人其实你再把他分解，你就可能不会再去喜欢他了。也就是说，你再把他的皮剥下来，还很喜欢他吗？你再把他的肉再剥下来，剩下一堆骨，喜欢他吗？如果你再分析的究竟法的范畴，只是一堆色法而已，只是一堆色大，一个色大所造色而已，没有所谓的人。但是因为有了人的概念啊，去追他啊，也结婚生孩子啊，现在我又放不下我的家庭，我又有孩子又有老婆啊，我又还有丈夫还要工作，这样因为这些概念我们就给套住了。又例如说，你见到了不喜欢的人，或者别人骂你啊，他骂你什么啊？他骂我长得很丑啊，然后呢他骂我长得像猪八戒，那这样的话呢，你说如果是这样，他骂你，你把骂的那句话拿来看，可以吗？不行，他骂的只是怎么，只是一阵风，或者只是声音，那你再把那个声音抓起来，不行。但为什么你会对他骂的东西耿耿于怀呢？因为他骂的声音传到你的耳朵，然后一声音一撞击，你耳朵立刻就消失，但是在你的脑海里面影像，哦，他在骂我，他骂我像什么，像猪八戒啊，或者像丑八怪啊。那这样的话呢，你的心目中就把他所骂你的丑八怪跟你自己等同起来，然后你自己啊这一堆的名色法跟这一堆所谓根本你自己叫做丑八怪怎么形容你都不知道，但是你就把它套在这里，然后你的心就套进这个丑八怪这里，然后就被他的话套住，然后你就生气和恨他，讨厌他，排斥他啊，甚至要跟他对着干，你就被他套住了，是不是被话语套住了？你的痛苦是不是就这样产生呢？是不是？如果你剥离的概念的范畴，其实只是一阵风，或者纯粹只是声音，你声音一升起就灭气，或者说它只是一堆名色法，他所骂你的这一堆也是名色法，他骂你的是什么？他骂你是头发，是皮，是牙齿，是身体，还是什么？没有所谓的被骂的你。从阿毗达摩上来说，分为究竟法的时候，没有所谓的我，没有被骂的人，没有骂的人， 而所谓骂的那些语词根本就不成立，是不是？所以如果我们的心陷入了概念的圈套，痛苦就产生了。你会去追求钱啊，追求所谓的爱情，追求所谓的家庭幸福，追求所谓的天伦之乐啊，那就痛苦了。或者说啊，人家跟你过不去啊，人家啊经常在委屈你，人家经常在重伤你，在伤害你，这样的话你就变成了痛苦了。或者说又认为说有所谓的人，有所谓的灵魂，你执着这些东西，那你的痛苦就产生了。如果我们能够见到究竟法，我们的烦恼就不容易产生。如果我们经常落于概念，那我们的烦恼很难解决，很难跳出这个烦恼圈。因为我并不是真正这些东西来绑我们，而是我们的心去绑他们，然后呢我们自己设定一个概念的圈套，然后跳进去，自己不肯出来。概念的东西是由于我们一门心路过程产生的，它并不会有说外面有一个东西形成一个概念，然后叫你去啊，你来认知我吧，你来认识我吧，啊，你把我当成概念了，不会这么样。而是我们的心形成，而从究竟法来说，一切东西都是刹那刹那生灭的。如果我们学习了阿毗达摩之后呢，我们在看问题，在分析问题，在观照诸行法，我们就能够用究竟法的范畴来观。那个时候我们心就不容易落入概念，不容易落入概念，至少我们没有观智也好，我们都能够用一种如理作意的方法来去思维，来去思考，使我们不会经常自己陷入自己的陷阱里，不会经常画地为牢，自己不想跳出来。那好，我们今天讲概念，讲阿毗达摩的概说跟讲概念就讲到这里了。好，我们下面大家一起来做冥想。好，我们一起来做回向。一旦你不娘阿萨瓦克亚我很好度，一旦你不娘你把那萨把这有好度，妈妈不娘把刚萨巴萨达南巴杰密帝萨贝美萨曼布尼亚巴甘拉班都。愿我此功德导向诸漏尽，愿我此功德为证涅槃缘，我此功德分回向诸有情，愿彼等一切同得功德分。